中国心是耶稣的心，宣教情是耶稣的情。在过去烽火漫天的岁月里，神的手没有缩短，神的恩典继续同在。在中国抗战的阶段，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宣教士故事。以下欢迎您收听由历史学者魏教授所讲解的《烽火宣教情》。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魏老师，很高兴能在空中和您一起来分享宣教士的故事。本课程共有六讲，题目是《烽火宣教情》。顾名思义，本课程锁定的时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阶段。我会在每一回的课程里讲述一位宣教士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第二集，集中营的烛光，李爱瑞的故事。为了让各位听众能够大略的而且比较全面的认识李爱瑞，我也先讲一段他的生平简介，然后我们再来细说李爱瑞与抗日战争的关系。请您一面听的时候也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要把题目叫做集中营的烛光呢？1924年夏天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巴黎运动场上尘土飞扬，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在热烈的进行。李爱瑞坐在巴黎的一间礼拜堂里敬拜上帝，他并不认识身边的会众，但是当他与他们一起大声唱着诗歌赞美上帝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平安与喜乐。走出礼拜堂以后，李爱瑞的步伐慢慢的加快，终于朝着运动场飞奔起来。他很想知道运动场上最新的比赛结果，尤其是刚刚举行的100米预赛，他的队友有没有顺利过关呢？李爱瑞跑步的姿势非常特别，抬头仰望天空，膝盖高高的弹起，两手剧烈滑动。当他在跑步时，特别能感受上帝的同在，心中涌出喜乐。他相信上帝给他跑步的恩赐，他也愿意借着跑步来荣耀上帝。李爱瑞代表英国来巴黎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他最拿手的项目是百米，但是因为百米的预赛就安排在星期天，他就决定不参加这个项目。李爱瑞他一直守着一个原则，就是星期天称为主日，应该用来敬拜服侍主，而不应该参加比赛。李爱瑞时常会在上帝和赛跑的金牌之间要做选择，但是这一次他所承受的压力特别大，他的领队、教练、很多的其他选手，甚至英国的王子都劝他要以国家的荣誉为重啊！英国的同胞和舆论也都不谅解他，都批评他不爱国。但是李爱瑞呢，他却不在压力下让步，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三天以后，李爱瑞在200米的比赛中获得了铜牌，这不是他拿手的项目，因此大家都感到很意外。但是大家更关心的是，他改参加了400米的比赛，他有机会再赢得奖牌吗？几乎没有人预料他会得到400米的金牌，因为他过去在这个项目上的表现并不特别的出色，而且这一次他的对手实力都非常坚强，他们在预赛中不断的改写新的世界纪录。然而出乎意料之外，李爱瑞一路过关斩将，他最后晋级到决赛了。400米的决赛时刻到了，选手们排在起点，李爱瑞一一与他们握手，然后专心等待这场重要的比赛。他的手上握着一张纸条，是随队的按摩师写给他的， 上面抄录了一节圣经的经文，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李艾瑞当然相信上帝的应许，他也相信这场比赛一定能够荣耀上帝。枪声响起，选手们开始向前奔驰。李艾瑞手臂用力滑动，扬起的头上下的摇晃，两脚迅速的跳动，他一路领先，终于最先跑到了终点。领先第二名的选手有五英尺之多啊，同时他写下了 47.6 秒的世界新纪录。李艾瑞全心的尊重上帝，持守原则，留下了美好的见证。赢得奥运金牌并且从爱丁堡大学毕业以后，李艾瑞就出发到中国来。他的父母已经在中国传教多年了，他自己也是出生在中国，因此他早就决定要回到中国来服务。他的哥哥妹妹也都在中国服侍上帝，他们是一个全家奉献给上帝来服务中国人的家庭。李艾瑞在天津的一所教会学校教书，他除了教导学生科学知识以外，也带动了学校的运动风气，培养学生的运动精神。而且除了在城市教书以外，他也喜欢到乡下去传福音，跟中国的农民一起生活。李艾瑞在中国服务的时候，也是日本一步步侵略中国的时候，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北方，任意的伤害中国人民。李艾瑞利用他是外国人的身份，经常冒险将受伤的中国人送到医院去就医，抢救了不少中国人的生命。他抢救的人里面还有一位是画家呢，后来这个画家送了李艾瑞非常美丽的他的作品来表示感恩。但是到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在中国的外国人也都变成了日本的敌人，于是李艾瑞就跟1000多个外国人一起被拘禁在山东省潍县的集中营里面，过着非常困苦缺乏的生活。集中营里面有很多青少年和儿童，他们与父母分离，缺乏亲人的照顾。李艾瑞时常想到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们幸而早一步离开中国，没有被关在这里，因此他特别能够感受集中营里孩子们的心情。他关心他们的健康，为他们补习功课，带领他们运动灵修，填补了许多孩子心目中父亲的角色。李艾瑞的爱心就像一盏烛光，照亮了集中营的黑夜，他也成为所有人的好朋友。不幸的是，李艾瑞的脑部长了一个肿瘤，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终于在1945年2月一个大雪纷飞的寒夜里病逝于集中营里，使得全营都笼罩在深沉的悲哀中。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跟大家来讲李艾瑞的故事。
是什么样的动力引导他们进入中国？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他们进入战火？烽火宣教情是身为你我不能不知道的人物历史。烽火宣教情是身为你我体会基督之爱的最佳机会。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魏教授所讲说的烽火宣教情。
收音机旁的听众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专题聚焦的烽火宣教情，我是魏老师。本课程我有编写了纲要式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向我魏老师索取。好，我们继续来谈李艾瑞的故事。刚才我们已经把李艾瑞的生平简介简单的讲述过，所以我们只知道李艾瑞跟这个电影《火战车》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不是这部电影，大概记得他的人就很少了。大部分人都是因为 这部火战车的电影而认识了李艾瑞。这部电影是怎么来的呢？是在1981年时候获得了奥斯卡奖最高的荣誉，就是最佳的影片，另外还有最佳的剧本、最佳的配乐、最佳的服装，一共是四项的大奖。他的制作人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有一次在生病的时候，他在家里面看一本关于奥运会历史的一个画册，那么其中提到1924年在巴黎举行的奥运会，有一个李艾瑞的选手为了不参加在星期天的比赛而放弃了他最拿手的百米这一个项目，改参加呢400米，结果他得到了400米的金牌，还打破了世界的记录。他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奥运的金牌是大家都想要的，怎么会是因为跟他的信仰、跟他的原则有了冲突，他就这样轻易的把金牌就放弃呢？所以他就觉得这么看重原则的人是不多了，他就很有心想要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后来他就找人去写剧本啊，他起初想这样的电影大概也不会怎么样的卖钱吧，不会赚钱吧，但是他愿意，即使赔本他也愿意拍这个电影。后来没想到这部电影得到这么大的荣誉，得到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所以后来还是非常好的卖座哈。那么这个电影呢，在里面它是透过李艾瑞和另外一个英国的代表选手叫做亚伯拉罕，把他们两个人作为一个对照。那位亚伯拉罕是一个犹太人，他在剑桥大学念书，那么他因为在那个时代犹太人在英国社会中受到了排斥，受到了这个轻视，所以他就一心想要在奥运上得一面金牌来为犹太人争光，来出口气。但是他最大的对手就是李艾瑞，所以他就想尽方法找最好的教练来拼命的训练，想要能够打败李艾瑞。结果没想到李艾瑞他是自愿的放弃这个项目啊。后来在那电影里面我们看到，果然这个亚伯拉罕犹太人啊如愿以偿啊，他拿到了百米的金牌，而李艾瑞呢改参加400米也一样的拿到一面金牌。那么李艾瑞的心态跟这个亚伯拉罕的心态就完全不同。亚伯拉罕他参加运动，他参加比赛就是为了金牌，他说如果不是金牌我为什么要参加比赛，所以参加比赛就是为了要得到这个金牌。而李艾瑞呢，他参加比赛他是为了荣耀神，他认为神给他跑步的恩赐，当他跑的时候他很愉快，他相信也讨神的喜悦，所以他就是以这种荣耀神的心态去参加比赛。后来虽然两个人都得到了金牌啊，那么就是不同的态度来做一件的事情。那因为那部电影它只是讲李艾瑞参加奥运会的这个主题，所以并没有演到李艾瑞后来来到中国做传教士的这一段，只是在影片结束的时候荧幕上出现了一些字说李艾瑞传教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死于中国，全苏格兰为此哀悼，有这样的字打在上面。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要跟大家继续介绍的，就是李艾瑞到中国以后到底他做了什么事情啊？相信这是我们更为有兴趣的。而那里的字幕上说全苏格兰为此哀悼，可见在1945年就是第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苏格兰人的确很多还记得他们的运动明星李艾瑞。可是事隔多年了，等到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人记得李艾瑞了，所以这个制片家呢他才会去找一个人重新写剧本， 而这个写剧本的人呢，他就说根本没有听过，也很难很难找到关于李爱蕊的资料。他跑到奥运会的图书馆啦，跑到很多的图书馆旧报纸里面去翻了半天啊，下了很大的功夫才把李爱蕊的故事写出来。这也让我们看到，真的时间很容易让我们忘记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人。但是感谢上帝，借着这一个不是基督徒的制片家，他对李爱蕊有这么大的兴趣，然后把《火战车》这部电影成功的推出，以至于让全世界的人又重新了记得李爱蕊的故事。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又是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可以重新的能够来看到。好，这是李爱蕊他这个跟电影的关系。那么李爱蕊大学毕业拿到奥运金牌以后，他说要到中国来，这又再一次让英国社会好像非常意外哈，因为当时英国也是很看重运动的，像他拿了奥运的金牌，也是这么一个有这个速度的能力的一个选手哈，应该是有大有可为哈，但是他就要到中国来。那因为他是出生在中国，他老早就决定要到中国来。那他到中国以后呢，就到天津，当时有一个叫新学书院这样的一个教会学校，这个学校啊今天仍然在天津呢，叫第十七中学。当然那个旧的建筑呢，因为唐山大地震呢都已经完全不存了，但是这个学校啊还是延续到今天的第十七中学。那么李爱蕊很多人以为他一定是来教赛跑吧体育吧，其实不是的，他的专业是物理化学这些科学的，所以他在当时中国非常需要有科学的老师，有科学的知识，所以李爱蕊就做了这个科学的老师。那当然体育是他的拿手的项目，他也指导学生的体育啦运动啦，所以他不止影响了这个新学书院，他对整个天津市甚至对全中国的体育他都有贡献。后来的天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名媛运动场啊，就是他帮忙设计的啊。同时后来中国在1936年有派代表要参加柏林的奥运会呢，那他们这是这个筹办的单位啊，也特别邀请李爱蕊出来啊，在赛前出发前来办一个热身赛，就在天津举行，由李爱蕊担任这个总指挥，可见李爱蕊也协助我们国家的这个参加奥运会的一些训练。那么他这样子投身在中国的教育、中国的体育啊，这上面实在是很大很大的贡献啊。那我们等一下，接下来就要来跟大家真正的谈到主题，就是他为什么会进到集中营去啊？李爱蕊他在烽火中怎么样继续他在中国的这样的这个服务？我们等一下再谈。
宣教士的步伐来自于跟随基督，宣教士的方向来自于基督的呼召。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宣教士的故事，让这些动人的故事成为我们信仰的启示。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魏教授所讲述的《烽火宣教情》。
收音机旁的听众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专题聚焦的《烽火宣教情》，我是魏老师。若您在收听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与我交流。好，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李爱蕊的故事。在我们要讲李爱蕊怎么进集中营以前，再让我跟大家讲一个李爱蕊有趣的运动的故事啊。就他在天津新学书院的服务的时候啊，他仍然有机会参加一些比较大的比赛哈。有一次呢，他这个比赛是要坐船到东北去参加的，结果他当时就算好了，说如果他跑完的以后呢，他就直接跳上一部计程车，在运动场的门口等候，然后坐着计程车直接就赶到码头去，可以搭上那个船呢，回到天津。因为当时这个船呢， 班次不多，如果错过了这一班，可能要耽误好几天哈，耽误他在学校的工作了。结果没想到啊，他就忘记了计算了，就是当跑到终点以后哈，要颁奖啊，就有演奏这个国歌啦，一些仪式哈，这些你不便大家都起立的时候啊，你在那边奔跑，所以他就没有算到这些时间。就等到这些国歌演奏完啦，或者奖颁完啦，他在跳上计程车赶快跑到码头时候啊，发现船已经开了啊，这下怎么办呢？还好这时候有一阵海浪把那个船呢有稍微推回码头一点，李汉瑞呢就立刻把握这个机会啊，用力的就跑啊，就往船上跳上去啊，居然让他跳上了这班船哈。那后来他这个故事啊，有人看到做了报道哈，传回英国啊，也很多这个年轻人啊都津津乐道啊，这个追船哈、啊，追船的事件。好，那么李爱瑞呢，他继续留在中国服务啊，他也在中国结婚啊，娶了一个也是传教士家庭的一个女儿，后来他自己也有两个女儿出生了啊，但是呢局势越来越恶化，所以后来他又让这个他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啊，就先回到加拿大去啊，他自己呢继续留在中国。那他妻子后来回到加拿大以后啊，又生了一个女儿，他第三个女儿。那很遗憾的就是李爱瑞自己啊就没有亲眼见过这个女儿了，因为李爱瑞跟这个家人一分别啊，他没有料到啊就再也没有见面了。那么李爱瑞是到了他哥哥在乡下的那个教会那个诊所去，在乡下教会服务，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帮助过很多这个中国的受伤的人啊，比方有一些人他不肯跟日本人行礼，不肯这个向日本人屈服的，有的被杀的、被打的啊，受伤的，但是中国的农民有些很害怕，都不敢去啊帮助他们，甚至送到医院都不敢，就怕让日本人知道。啊，所以大家都求自保啊，对自己的同胞也都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李爱瑞呢，他就作为一个外国人啊，所以他就看到这些情形呢啊，比方有一次过年吧，他就看到在一个庙里面，其实就有人受伤躺在那边。虽然很多人来庙里面烧香祈福啊，但是他们看见受伤的人，没有一个伸出援手的啊，为了保护自己啊，心里害怕，所以。李爱瑞呢，他就把这个人送到医院去了啊。这样的故事呢，是留下不少。所以李爱瑞他在乡下，他就尽量的来这个帮助中国受伤的人，来解救他们的生命啊。那么珍珠港事变以后呢，这些外侨都变成了敌人了嘛，所以他们就被关到山东潍县的集中营里面去。这个集中营哈，原来是一个教会的宣教站，所以空间并不是很大，可是一下子啊来了1000多个这个外国人关进来，那么这种生活的品质啊，拥挤、饥饿啊，这些里面产生了不同的国籍、不同背景、不同的性格啊，在这么恶劣的环境煎熬下，当然很容易产生很多的怨恨啊、冲突啦 啊。但是李爱瑞呢，这个时候他就表现出他的品格、他的信心啊，所以他乐于去帮助很多很多人，从年长的一直到年轻的到年幼的啊，他们都认为李爱瑞是最可靠的啊、最有爱心的人。那事后呢，有很多集中营的一些难友，后来释放以后啊，都会写一些回忆录哈。有一个作者哈，其实他的性格就是跟人都是格格不入，他在书里面批评了很多很多跟他关在一起的人哈，那好像对每个人都不满意的，但是当他写到李爱瑞的时候呢，却完全不同。他的书上说，在现实生活中很少人有德性好到堪称为圣人的，而他就指李爱瑞啊，却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接近圣人标准的一个。最让人难忘的是他身上洋溢的幽默感，以及生活中不时流露出的爱心 啊，你看对任何人都不满的人，可是还是这样的啊描写李艾瑞。所以李艾瑞他在尤其在青少年心目中都知道他是奥运金牌的得主啊，尤其很多青少年是传教士的子弟啊，因为战争的关系他们跟父母分离了啊，所以他们就很需要有亲情啊，特别有长辈的照顾，于是很多人就把李艾瑞当作他们的父亲一样。李艾瑞带领他们做游戏做运动啊，我们知道李艾瑞本来的原则是星期天不比赛的，这是他为了这个原则他宁可奥运的金牌都可以放弃的。可是当他在集中营里面看到星期天这些青少年啊没事做，常在那边啊这个唉声叹气的，最后他居然答应青少年礼拜天组织运动球队来比赛，由他来指导来当裁判啊，这个人家就很奇怪了，为什么他当年坚持的原则都可以放弃呢？我们就知道他真的为了这些青少年哈，他有可以弹性可以调整的。那么他常帮这青少年修他们的体育的用具啦，比方说那些网球拍啊，那些球拍断掉了啊，李艾瑞就会用窗帘的布撕下来一条一条的帮他们亲手的修补啊。那所以他真的是在集中营里面像个烛光一样啊，在那么黑暗的集中营的生活里面，他就像一盏烛光照亮了那样的生活啊。李艾瑞后来也是一个牧师哈，所以他除了是一个老师他也是个牧师，所以他对集中营的人的这个信仰啊灵魂的需要啊灵修他也是很看重，他为他们开查经班啊。那么他最喜欢讲的呢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那边的所谓的登山宝训那几章，可见李艾瑞是一个非常重视怎么样把信仰运用到实际生活来的啊，所以就在他自己的身上也表现出这样信仰的啊，在生活的表现。同时他也很关心这些青少年的功课，所以他相信说战争总要结束了，但是这些耽误了学生的教育功课是不好的，所以他在集中营里面他还帮这些学生上一些自然科学了这种他专业的专长的这些课。那么在集中营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验的机会啊，没有实验的器材啊，那么李艾瑞都会想尽办法啊自己去设计，甚至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他亲手画的一些，把那些器材用画出来给学生看。后来他所指导的这个学生里面有一些呢在战后果然就回到啊西方去了，他们就考上了他们理想的学校，后来有成就的也不少。可见李艾瑞啊真是在集中营里面啊扮演了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了。那很不幸的呢就是说他的头脑长了一个瘤，那么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没有好的医生没有好的设备，所以就变成了他致命的一个疾病，他就死在集中营。那么距离日本人投降也只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他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他也没办法看到他在加拿大的这个第三个女儿。那么因为火战车这个电影让许多人又重新的认识了李艾瑞这一位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中国即将在2008年主办奥运会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来纪念这一位奥运金牌的宣教士应该是更有意义的。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所讲解的第二课，我是魏老师。本课程我有编写了纲要式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向我索取。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您。